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被中国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名关押已经四个多月了。据报道，目前他的案件已经移交给了检察机关。高瑜的朋友和支持者在纽约聚会，向高瑜表达中秋问候，并且呼吁中国不要对高瑜判刑。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方斌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斌你好。
医生你好。
方斌介绍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高瑜的这些支持者和他的朋友举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聚会，主要是做了一些什么？
好的，那昨天这个聚会呢，参加的这个都是一些高瑜啊的一些朋友和支持者，那么其中有这个在80年代这个北京学潮期间的一些朋友，像这个当时的这个经济学周刊任副主编的王军涛、陈小平，还有在那个时期跟高瑜这个相熟的这个北京知春荣誉主编胡平，那么还有呢像这个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的校友，像廖家安。廖家安呢在这个642周年的时候，因为纪念64被捕呢，也是得到了这个高瑜呼吁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帮助。还有呢就是一年前跟高瑜一起访问纽约的前中国改革杂志的负责人李伟东。那么这些朋友呢还有一些朋友就介绍的，就是高瑜这些年经常刊登这个他的文稿的这个两个媒体明镜集团和这个博讯，他们的负责人和平和这个李伟东，他们都表达了呢对高瑜被抓的这种沉痛的心情，尤其呢是在中秋这样一个时刻。那胡平呢就说呢，高瑜作为一个年纪已经70岁的女记者，在64之后20年来3次入狱，这在中国呢都是绝无仅有的。林森，
方斌，我们知道就是高瑜被中国当局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逮捕以后呢，就是支持他的人都认为，就是说对他的这个罪名呢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为什么他的支持者会这样认为？就是昨天他们的这些朋友的这些或支持者的聚会上，为什么他们是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高瑜的罪名哈，实际上就是是涉嫌向境外这个提供国家机密。那么首先这个与会者就说，这是不是个机密？那高瑜被指提供的一个中共中央的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中共宣传口径的文件。那么与会者就说了，这并不是一个国家机密啊，因为党内的秘密和这个国家机密，如果你把它混为一谈的话，这是不恰当的。那么像这个李伟东他就说，这个习近平既然这个让四中全会要加强法治，那么作为一种善意的表达，考虑到高瑜这么大年纪是国际的知名的记者，案件本身呢又有争议之处，当局是不是应该这个考虑尽快的释放他。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他向境外提供，这是一个罪名当中的一个相当主要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民进集团的负责人和平就表示说，现在海外的媒体对这个中共九号文件的报道实际上都是转载民进的消息，而和平说民进的消息来源并不是高瑜，而是一位神秘人物向民进提供了这个文件的文本。那么为什么要提供这个文本呢？是因为当时网络上有关这个七不讲的传闻呢，这个当局认为不实，所以呢最后通过了这个向海外呢提供了这样一个文本。所以因此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罪名就给高瑜定罪的话，那显然是欲加之罪。
方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高瑜的这些朋友这些支持者在聚会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提到就是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什么样的行动来促使中国释放高瑜？
是的，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会议上面这个传达出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声音，就是高瑜是中国国内可能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这么一个独立的记者，抓他呢已经给习近平造成伤害，如果在四中全会要提倡法治的前提下还要给他定罪判刑，将给中共带来巨大损失，就是这么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他们要还原高瑜这样一个独立的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把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元老把他们的一些讲话他们的看法表达出来，一直呢是在这个中共的体制内的各派之间走动， 不仅包括了改革派，也包括了这个保守派。那么他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上呢，始终不是一个激进派，他总是试图把北京复杂的政治信息传递给外部世界，使外部世界呢对中国的政治形态有更丰富的了解和更准确的判断。因此呢，他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国往健康的方向走。那么这个也有与会者分析说，他的突然被抓很可能是底下有人设局陷害他。因此一个主要的一个声音就是说，当局应该悬崖勒马，应该赶紧释放他。林森，
好，谢谢方斌。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